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就会完成这门课的三分之二了。今天我们要讲第16课，建立领袖的安全感。在上一课我们提到心理健康是做一个好领导的必要条件，没有安全感的领导对自己对教会都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我们分析了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人的六种症状，也从一些圣经人物的故事里找出这六种症状的实例。我也提供了一些针对这些问题的经文给你参考，希望这些经文对你有帮助，也能够有所提醒和有所鼓励。今天呢，我要指出一些因着缺乏安全感所带来的破坏，我也要指出一些导致领导失去安全感的谎言，帮助你离开谎言进入真理。我要教你怎样建立安全感，就是在生活和在侍奉中建立健康的情感和习惯。我要帮助你从缺乏安全感的捆绑中解脱出来，帮助你消除可能由于缺乏安全感所带来的破坏。缺乏安全感这种感觉呢，跟不足够的感觉或是不够资格的感觉常常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当你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你的职责的时候，你就会缺乏安全感。其实呢，缺乏安全感是自我陶醉的一种形态，是自我意识太强所造成的。你会感觉到好像你忘了穿裤子，而全世界的人都正在看着你，让你很不自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做出一些自卫的反应，比如说逃避现实，注意到无形的墙把自己与外界隔绝，不是自己逃走就是把别人赶走，或是对人对事产生恐惧感，严重的甚至会从自卫性的态度演变成攻击性的行为，会开始伤害他人，对人造成威胁。总过来说，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讨就是斗。缺乏安全感能对自己和对别人造成极大的破坏。许多领袖由于缺乏安全感而造成内心的问题，导致道德上的堕落和属灵上的失败。他们的恩赐常常带领他们走得太远，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品格来帮助他们支撑下去。一位牧师犯了奸淫，后来他这样说，我感觉糟透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是那个女人的鼓励填满了我情感的容器，在那段时间我的情感容器里一直都是空的。另外一个企业领袖，他窃用公款，后来他这样说，我知道这一切不合理，但是我以为自己不会被人逮着的，我想试试能不能凭着自己的聪明做一番事业。另外一个领袖想得到提升，所以就在自己的履历上和在面试的时候谎报学历，他后来这样说，我知道这是错的， 我自己也不想编造这些故事，但是我特别想得到这份工作，我愿意为此冒任何的危险。假如这些领导当时能够稍微停顿一下，发现迷惑自己的谎言，告诉自己真相是什么，看看自己是谁，了解自己真实的环境，或者他们能够找到监督自己的人，帮助他们走正确的道路。相信谎言最终会把我们陷进失败当中，而拥抱真理会让我们获得自由。我们可能会同时具有上一课所提到的好几种的症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自己原来处理不安全感的方式，以及面临现实的时候对自己所说的谎言。现在我要讲讲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相信缺乏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被一些谎言或是谬论所欺骗。这些谎言混淆了我们对神、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是非，看穿谎言，认清事实，勇敢面对，对症下药。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32。真理这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事实和诚实。换句话说，真理、诚实会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反过来说，虚假、谎言就一定会捆绑我们。我们的心灵受到束缚，往往是因为被某些谎言所欺骗。我们在领导的时候所受到的挫败，常常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些关于自己的谎言。这些谎言我们相信的越多，受到的挫败就越大。这些谎言都是一些关于我们的身份的谎言，我们必须辨别看穿这些谎言，才能摆脱它的捆绑。我们对这些谎言的迷信有多深，受捆绑的程度也有多深。问题是我们常常明知是谎言，却仍然愿意去相信它。著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和著作家凯斯特·瑟曼博士写了一本有深刻见解的书，名为《我们所相信的谎言》。这本书给我们指出识别谎言的步骤，让我们能够离开谎言，进入真理。我把它总结成三个步骤，提供给你做参考。第一个步骤，确定孕育谎言的触发事件。这是探索寻找的阶段，确定最早是什么引起自己失去安全感的。我们应该安静下来，向神祷告，仔细来思考问题的根源。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最近在教会里筹划并且举办了一个门徒训练的活动，花了很多的心血精力，也办得非常的成功，但是事后却没有任何人给予你任何的肯定或是称赞，因此你就觉得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无关紧要，不被重视，因而就感到满腹的冤屈，愤愤不平。这个情绪呢，是因为你觉得不被重视所引起的。那么你不被重视是谁说的呢？我告诉你，这只是一个谎言，但是你却相信了，这就是你孕育谎言的触发事件。第二个步骤，发掘与这个事件相关的谎言，这是发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进一步找到了迷惑自己的一连串的谎言。举一个例子，就在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里，你的怨愤情绪是因为你觉得不被重视所引起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不被重视呢？因为你发现没有人认同你、肯定你、称赞你。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人家必须肯定你、必须称赞你呢？ 因为你辛辛苦苦举办了门徒训练活动，而且办得成功了，是应该被肯定被称赞的。换句话说，你是相信了我的价值是来自我的成就这个大谎言。你让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表现和他人的认同，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你却相信它了。再来第三个步骤，决定怎样的去回应才是符合真理、恰当和实际的。也就是说，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对别人、对自己都要诚实、得体，并且要切合实际。你先要确定自己的身份，然后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你所做的事，以及你做这件事的目的何在。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上面的例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忘记了你的真正身份，你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在神眼里是无价之宝。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个课程的第三课里所学到的吗？神在乎领导的所事远超过领导的所作和所谋。所事是你的内在身份，所谋和所作是外在的表现和成就。不管是你对自己说，或是有人对你说，你的价值在乎你的表现和成就，这句话绝对是一个谎言。那么事实是什么呢？你的个人价值是从你的内在身份而来的，并不是从你的成就而来的。你的上司、带领你的人、你的同工，他们是欣赏你的，只不过他们也和你和我一样有人性的弱点。也许他们因为太忙了，或许太不敏感，或许有其他的软弱，而忽略了你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我可以从圣经里给你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章里所记载的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在加密山上单独对抗巴利的450个先知，彻底击败他们，把450个假先知一网打尽，通通杀光，得到全胜。不但这样，以色列国中当时有严重的旱灾，3年半没有下雨，结果当天他获得全胜之后就下了大雨，结束了多年的旱灾。在以利亚的意识里，他有这么大的成就，以色列全国上下一定大大的肯定他，称赞他的成就，国王和皇后必定为他摆酒席、办庆功宴，大大表扬他。可惜出乎他意料之外，国王不但没有为他设庆功宴，也没有任何人给他一点肯定，而且皇后竟然还威胁他要杀害他。以利亚在这种处境中很快的从属灵高峰摔到属灵的低谷，完全失去安全感，甚至完全崩溃，觉得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19章3节告诉我们，以利亚起来逃走。还记得我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吗？失去安全感的人不是逃就是斗，以利亚选择逃。再来，你看他怎么对神说呢？19章4节，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把自己与他的族宗攀比，觉得自己远不如他们，因此对自己的价值完全否定了，他完全崩溃了。上一课我们提到雅各的例子，雅各也是缺乏安全感，但是他不像以利亚这样的逃避现实，雅各选择斗。他用诡计夺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用巧计使自己的羊群比岳父的羊群多，他甚至与神的使者摔跤，斗到天亮，结果他的下场是往后一辈子瘸腿。雅各用斗来反映他的处境，造成了对自己、对别人的伤害。那么到底要怎么回应才合乎真理，才是恰当和实际的呢？在这里我要重申， 属灵领导在这种处境中所做的决定是十分关键性的，这个决定直接影响到你个人、你的教会和你的事工。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你的真正价值。我们的自我价值并不局限于做成了什么或者能做什么，我们的价值在乎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吩咐，做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别人的反应不能决定我们的价值，因为他们有各自的软弱、不成熟，也可能有他们疏漏的地方。你要做的决定就是坚信自己的身份，离开谎言，持守真理，做成神交托给你的使命。下面几个提示可以帮助你脱离相信谎言的束缚，进入真理。第一，不让自己的情绪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如果我们让别人掌握了我们的情绪，也就是让自己的情绪随着他人的言行而起伏，那么将永无安宁。我们只能让神而不能让任何人来掌握我们的情绪。第二，追随真理。追随真理是我们灵命和情绪健康的必要条件。所有的真理都在神的话语里启示给我们。领导要群读圣经，对真理有认真追求的态度。耶稣吩咐我们要常遵守他的道，就必得着真理，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章31节32节。第三，敢于放弃对谎言的迷信。我们内心的不安与不愉快大部分都是来自我们所信的谎言，要认清这些谎言，勇敢地从谎言中走出来。第四，在我们的软弱中，我们常会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谎言。第五，谎言常常被掩饰得好像真理，真理能够被一些精彩的谎言蒙蔽。第六，受伤的人容易伤害人，被威胁的人常会威胁别人，失去安全感的人容易伤害别人、威胁别人。好，现在我要跟你来分享得到安全感的关键。我要介绍你四个圣经的教导，帮助你建立安全感。第一，找到自己的身份。你必须将你的自我价值依附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而不是基于自己的表现或是别人的看法和反应。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新造的人，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加拉太2章20节。我们是属于主耶稣，这是加拉太3章29节。哥林多后书10章7节，也是属神的，这是约翰一书4章4节，而不是属于任何人。我们更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这是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当你看到你有这么珍贵宝贝的身份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价值非凡，这样你就不会轻易相信那些谎言谬论，更不会失去安全感。我个人在侍奉的历程中也曾经相信过一些谎言，使自己失去安全感，导致灵里面的失败，甚至几乎放弃在教会里的服事。后来圣灵在我的灵修祷告中安慰我、鼓励我，借着哥林多前书4章1到4节，使我看到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我是基督的执事和神奥秘事的管家。我体会到别人对我服事的评价和论断一点都不能改变我这个珍贵的身份，所以我再也不在乎人家对我的论断还是称赞。下面这几处的经文可以帮助你肯定自己的宝贵身份。第一，我在基督里面是神的义，是称义的执事，这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9节5章21节。第二， 我是主耶稣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15节。第三，我与基督同享荣耀，这是约翰福音17章22节，哥罗西书3章4节。第四，我将与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3章21节。那你可以把这些经文熟记在心里，每当你被谎言所摇动的时候，用经文对自己大声宣告，这样你就会让自己时时不忘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和身份。第二，经历破碎，你必须让神打破你的自主和自我提升的心态。你可能会奇怪，建立安全感为什么要破碎自己呢？没有安全感的人往往会靠自己的才能、智慧，并用许多心计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地位。而神正是要我们打碎这一切自我中心的算盘，要我们能全心依靠神。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15章5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任何成就都是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如果我们所依靠的是人世间的事物，一旦他们失去安全感，也就丢了。我们优厚的薪水转眼就可以成为抛影，赏识自己的上司也可能会离我们而去。前面提到的雅各正是这样的经历，当他在神的使者面前放下一贯的欺诈伎俩，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习惯搞心计的骗子，神就给了他祝福，从此他就有了安全感。第三，发现神给你的目的，神创造你又拣选你，当然有他的特殊的目的。圣经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一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是在以弗所书1章11节。神对我们早就预定了他的旨意，你必须去发掘和活出神赐给你的生命意义，而不是盲目的去跟从别人的脚步。要清楚确定神给我们定的目标，并为他来奋斗，而不要太关心别人的目标。我自己也是在清楚确定了目标，不再处处模仿别人之后，才建立起安全感的。请你仔细的回答这些问题。第一，神给你定的目标是什么？第二，神给了你什么负担？第三，又给了你哪些恩赐和才能？第四，你自己的主观愿望又是什么？第五，要把神给你的使命勾画出来，清楚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可以积极对待别人的成就，不会处处斤斤计较，甚至嫉妒别人，这也是个得到释放的过程。第四，要给予并接受祝福，你要学会如何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疼爱和祝福，也要学会如何去疼爱和祝福别人。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年轻人从他们父亲的按手祝福中得到认同和鼓励，从此得到安全感和自信心。创世纪记载雅各为他的所有儿子们一一祝福，他还将每一个儿子比作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件东西来为他祝福。比如他说，犹大是一个小狮子。在教会中，我认为也应该如此。作为主的肢体，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祝福，互相建立安全感。好，那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在这个结束之前，我要给你讲一个建立安全感、保持心理健康的必须的事项。第一，查考并默想含有以下定义关于你的身份的经文：在基督里，在他里面， 与基督和他与他，明确自己的身份，把经文写下来，常常背诵或是贴在你容易看到的地方。第二，每当你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的时候，立刻自我省察，接着感谢神所赐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要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献上感恩。既然看到别人的优点，又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第三，在某个时期内，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优点上，确定自己的恩赐和技能，让自己在这些方面能够精益求精，在某一个阶段里着眼于自己的长处，争取发挥和进步。我不是要你永远忽略自己的弱点，而是要花至少四分之三的时间有意识地去发挥自己的长处。神给了你恩赐，是要你去使用并且去加强的。第四，除了圣经以外，阅读并听一些鼓励你的资料或是书籍、杂志或是相关的录音，听这方面的讲座。第五，找出你最常相信的与你的身份有关的两三个谎言，并且把跟它对应的真理写下来，然后把真理告诉自己。第六，找一个安全的人做你的资源，练习和那个人一起分享彼此间需要的爱和鼓励，并且彼此用真理提醒对方。第七，留意会令你感到比较脆弱的处境，比如说批评、拒绝、与重要人物会面、同事的成功、挫败和不熟识的领域，注意险情，也就是容易使自己的安全感受威胁的情形，比如说别人的批评，或者是你自己以为干得不错，突然听到几句批评，可能顿时丧失信心，或者将要见到大人物也会使你突然失去自信。还有你的同伴或是同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会使你有不安全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攀比和竞争的心态，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里工作也会感到不安全，诸如此类的情况，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所处的环境做好心理准备，让自己的心理安全少受冲击。第八，不断用真理提醒自己，我们必须仿效基督，他甘愿来到世上倒空自己，为的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好，我们来评估一下，在自己的领导里，你发现了哪些缺乏安全感的症状呢？在应用上，你必须采取哪些关键措施来巩固你的安全感？好，我的时间又到了，我就讲到这里。希望这一课能带给你一些突破，使你恢复安全感。有健康的心灵，好好带领神交托给你的教会。我是李兴沙牧师，下一课再见，愿神祝福你。